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风暴来了，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为您带来的正在行动听众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谢谢。我们看到私人医疗保险公司 Medibank 呢于上周三召开投资者会议，重点探讨了最近影响众多民众的网络攻击事件。随着黑客继续泄露敏感的个人信息和健康记录，消费者的愤怒日增。
那 Medibank 遭到黑客攻击事件是不是会影响到您对于私人医保的选择？欢迎大家参与今天上午的正在行动听众热线，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9来分享自己的看法。
首先我们来简要的回顾一下相关的新闻内容。 Medibank 呢于上周三召开投资者会议，首要议题是近期影响近总计10,000,000人的网络攻击事件。Medibank 表示呢，将开始与据信健康数据被盗的近500,000名客户直接沟通。
Medibank 的首席执行官大卫·科兹卡说呢 ，Medibank 已经在周三开始和这个据信健康数据被盗的大概有48万名客户进行了沟通。在过去的一个月里呢，大家也看到，随着处理网络攻击的成本升级和昂贵的集体诉讼威胁 ，Medibank 的股价在股上看到是暴跌了18%。那在周三的 Medibank 的年度股东大会上，科兹卡呢是获得了230万元的奖金。
在客户对 Medibank 处理网络攻击的愤怒在不断增加之际呢， Medibank 董事长麦克·威尔金斯称呢，该保险公司的沟通是透明的。他说呢，该公司不支持支付赎金的决定与澳大利亚政府的立场一致， Medibank 呢已经委托进行外部审查。
那科兹卡也警告说，犯罪分子可能还会继续在暗网上发布这个泄露的文件。随着黑客在继续泄露一些非常敏感的个人信息和健康记录，消费者的愤怒也是与日俱增。有两家法律公司提出了可能要发起集体诉讼的可能性。
从不断上涨的保费到自付费用的担忧，不少的澳大利亚民众呢，现在呢可能在考虑私人医疗保险是否真的值得购买哈。随着 Medibank 遭到网络黑客的攻击的影响持续，这是否会成为听众朋友您对私人健康医疗选择的一个转折点的考量点哈？接下来我们来为您分享一点点这个私人医疗保险的购买情况哈。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截至2022年6月30日的年度统计数据显示呢，澳大利亚约有55.2%的人口呢拥有私人健康保险。
那墨尔本应用经济与社会研究所的卫生经济学专家叫 Yutin Zhang 这位教授就说呢，大家购买医疗保险主要原因是为了缩短一些择期手术的等待期。我们都知道有时候有些手术要排很长的时间。那么在公共医疗系统当中，再强调一下，在公共医疗系统当中，一些择期手术的等待期是比较长的。
Yutin Zhang 教授说呢，这只是适用于那些真正有这些情况的人，比如膝关节和髋关节置换，这是一个通常需要等待很长时间的主要卫生状况，但其他情况的等待时间呢，相对来说还可以。有精神健康问题的人，如果希望入住私立医院接受住院的精神疾病治疗呢，也要注意，只有一些私人健康保险计划提供全额保险，而院外服务呢，不包括在保险的涵盖范围之内。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皇家精神病学院在他们的 Your Health in Mind 的网站上就建议说，在购买私人健康保险之前呢，要仔细的检查自己是不是有精神健康疾病的险种在里面。
就是涉及到这个医疗保险啊。
玉
婷张教授表示呢，对于紧急医疗是否有私人医疗保险（引号）并不重要。他说呢，如果情况紧急，你可以立即在公立医院接受治疗，你真的不需要私人医疗保险。他说呢，考虑到私人医疗保险的另一个关键原因，主要是可以选择医生。他说，他不认为这是非常有用的，因为在公共系统中呢，公立医院和 医生的质量都非常好。
嗯，就是等待期的问题，他认为哈。
嗯，
但是对于一些消费者来说，比如说那些他想让自己喜欢的产科医生来接生的人，不仅仅产科医生，自己喜欢的医生的人哈。
嗯，
那私人健康保险是一个比较有吸引的选择，因为他可以选择自己信任的或者喜欢的这个医生，熟悉的医生。
张教授说呢，通常情况下，在公立系统中呢，我们真的没有这种选择，这有点像谁在待命谁值班，这是另一个原因。但是他认为这是相对次要的，不是真的为了医疗和临床目的，更多的是为了人们的偏好。
嗯，那么伊丽莎白·达文尼呢，是澳大利亚消费者健康论坛的首席执行官。这个论坛呢，是代表澳大利亚医疗保险消费者利益的全国倡权机构。他就说呢，私人医保对一些消费者来说呢，是很有价值的。关键这个就取决于他们自己的需求和经济状况哈。所以他相信这个私人医保在减轻公立医院系统一些压力方面，其实还是发挥了自己的作用的。
嗯，他说呢，不过哈，生活成本上升，加上 Medibank 公司遭到黑客攻击所引发的隐私担忧，
嗯，
这些可能呢会让澳大利亚民众呢重新考量他们的医疗保险的选择。
嗯，他说随着生活成本对很多消费者的影响，可能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私人医保当中获得的价值，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Medibank 啊，包括私人医保，它有每年还是要调涨幅的。
对，他说呢，最近的 Medibank 数据泄露事件呢，以及对于私人医疗信息安全的担忧，只会进一步加剧消费者的担忧。那么以上是我们为您简要回顾的一些新闻内容以及
一些资料、
专业人士的看法哈。
嗯，
稍后如果有时间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一位真正受到 Medibank 信息泄露影响的一个案例的个人的故事哈。听众朋友， Medibank 这个数据遭泄露的事件是否会影响您对私人医保的选择呢？欢迎您参与我们正在进行的正在行动听众热线节目，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分享您的经历和看法。我们在接听听众电话之前，还是温馨提醒您哈，本节目不预设立场，我们欢迎您在尊重他人前提下表达自己的不同观点。
嗯，
不对他人的观点进行评论。接下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啊，早晨大家好。
哎，您好。
您好。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的，那些受害者的客人呢，尽量不要去要求赔偿，
嗯，
啊，把这个损失降到最低，我们要全结起来，
嗯，
对付，不然这些黑客呢就得逞了，
嗯，
所以我要全结起来。我们要对付他们，我们不是要对付 Medibank 啊 ，Medicare 其他公司都是我们本地的公司。
嗯，
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公司，不要给这个客人，而且就是他把我们的资料放出去，我们没关系，不重要啊，他就没辙的嘛，是不是？
嗯，
他怎么弄，我们都得。啊，不管他啊，
好嘞，
把这个我们叫全结起来对付他们，就是这样的。
好嘞，谢谢张先生的看法，谢谢您。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分享您的经历和看法。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 Medibank 遭网络黑客攻击事件是否会影响您对私人医保的选择。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位是赵先生。张先生您好。
你们好。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东西，如果个人的话呢，如果没有被伤及到呢，问题就是不大。
嗯，
但是呢我个人有一个经验，就是通常呢我是尽量减少这些网上的东西，而且呢我是经常呢要更换自己的这个信息和一些密码，经常要更换，因为就以防万一出事以后，说白了嘛，他最后就是盯着你的钱上，还是盯着你的钱上，别的东西没什么好盯的，盯着你的钱上，个人信息到最后他也要把它转化为钱，所以说在这个钱的上面呢，一定要是自己一定要多把好关。还有我通常呢，因为在澳大利亚时间待长了嘛，也不怎么太紧急，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海外活动，所以我个人的选择呢是，只要有上门可以上门服务的，我都去上门服务，我几乎不大会用这个网上东西，包括这个什么支付宝这东西，我是能不用是尽量不用。关键词只有一个， 管好这个钱的渠道，这个渠道管好的话呢，至于说你个人的信息，比如说他帮你公布的网上公布的什么，当然这个人是我们使用电讯服务的一个代价，因为这个电讯服务现在由于它的这个国际性非常大，我们可以说是黑客多数会，比如这次黑客攻击可能多数是来自乌克兰的，另外你看我们好多年前以后有一次人口统计的这个
是来自俄罗斯的。
俄罗斯的，人口统计流失这个宕机呢，也传说是中国某些地方进行黑客攻击以后呢，它不是盗取材料，而是那个人口统计那个表呢，那个登记表呢宕机了，好多人一下没办法登记。那么这些东西呢，都是国际性的。那么这个国际性的处理呢，我们个人确实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只有敦促政府。对那些个人的这个保险公司啊，对那些网络电讯公司，他们的安全性进行严格的控管和严格的标准。一个最简单的，因为这次这个 Medbank， 因为他们没有透露太多的信息，但是呢，同样的这个黑客泄露、黑客攻击的人在 Optos 上面呢，就显得比较明确。Optos 这上面呢，它的攻击呢是由于 Optos 里面的管理有了漏洞，被黑客钻进去了。那么这些漏洞呢，像那个大的公司呢就少一点，比如说跟 Optos 对应的那个 Telstra， 它的管理呢要比 Optos 呢比较严，所以它的攻击呢也有，但没有 Optos 这么损失这么大。所以我还有一个体会，就是说呢，我们选择电信公司电信服务呢，尽量选择有名的大的，管理比较严的，是银行也选大银行，这样的话呢他们管理呢比较严格，是他们的损失和我们的损失呢就比较少一点。那么比较少一点以后呢，我们也就不在乎，不怕他们对我们进行要挟。哎，这是我一个个人的观点，我是这么想的。我是这么想。
谢谢赵先生的看法。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分享您的经历和看法。
嗯，
我们今天抛出的话题是，
哎，跟大家聊一聊，那么 Medibank 遭到黑客攻击之后，是否会影响您对于私人医保的选择？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依然是1300-799-323，1300-799-323。
欢迎您拨打参与。接下来这位听众是李女士，李女士您好。
您好。
哎，您好。
我想就是昨天收到这个Medibank 的信，就是说我们的信息被泄露了。我就不知道，因为语言也不好，不知道接下来应该做什么。还有呢，我就想着换一家公司今后，但是一直买的这个保险呢，换公司会不会影响以后的这个医院的看病的或者做手术这样的选择？如果是现在换公司的话，我就想听你们或者是听众朋友有什么建议。
在昨天的现场说法节目中呢，我们的律师就是张卓轩律师给出一个建议啊，他给出的建议呢就是说，我在采访另一位就是网络专家的时候，他也提到了同样的建议啊。这个采访将在这周去播出或者下周播出啊。就是他说呢，在个人哈，每年可以在网相关的信用机构去申请一份免费的叫 credit report， 叫信用记录，这个是可以免费申请的。搜索引擎去搜索这个 credit report， 就可以找着这相应的机构呢去申请一份免费的，每年都可以申请。申请这个 report 之后呢，他可以，您就是申请人呢，可以知道自己的个人信息有没有被不法分子用来去，比方说用于这个金融的犯罪的这个操作，或者是被卷入其他的一些刑事的可能一些刑事案件的可能性。
就仅仅是知道，能预防吗？
预防的话就比较难了，就是对，就是平常就要知道一下。如果是比方说个人的这个律师也提醒哈，就是个人的这个密保的手机啊，或者是您的个人的验证的电子邮箱啊，还有自己的信箱，如果是收到一些不明的验证信息或者是不明的邮件的话，要主动的跟自己的相关的合作的机构，尤其金融机构去联系，是不是自己的账户存在安全问题，仅供您参考。
嗯，谢谢。
好嘞，林女士，谢谢您。
您再重复一下刚才那个是什么？
叫 credit report，
叫 credit report， 对。
上网查这个是做什么？
它就是相当于是测一下您的信用记录。 就是您的有没有个人信息通过您自己的个人去比如申请贷款啊，或者是从事一些转账啊，不明的转账之类的就可以查到。
跟他联系，他会给我一些
出一个 report， 给您出一个、
哦、
嗯，
就是网上跟他联系。
其实我也没做过，但我知道有，就是专家他提到了这一点、
哦、
您搜一下可以尝试一下。
那谢谢您了，谢谢您了、
哎、谢谢林女士，
谢
谢您分享您的经历和看法啊，祝您顺利。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分享您对 Medibank 遭黑客攻击事件是否会影响您对私人医保选择的看法以及经历哈、
嗯。嗯，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00-799-323，
欢迎继续拨打来参与节目。接下来我们接听下一位一位听众，这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好。喂，陈先生，您可以听到我说话吗？
嗯，
我们这个线。哎，您可以听到说话吗？
听到，听到了。刚才方的精英。
哎，我想猜也是的，您请讲。
对，换的话我应该是不会，我是用 Medibank 的。Medibank 那因为我的理解是，既然已经被黑了，已经被公布了，那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在他们的名单上面的，但是最近这几年我每一年都有 claim 一些，所以估计会被公布的了。那公布的话，既然被公布了，那我会留在 Medibank 那边重新用它，因为我估计再被攻击也没什么意思了。所以既然我被公布了，我去第二家的话，那可能又会再被黑一次。
哦，就说
就是这样子，对，所以我会留在 Medibank private。
嗯，非常
啊。至于我觉得从这个被攻击的角度去看的话，攻击其实是我觉得可以分三个层次去考虑。第一国家级别的话，这些攻击通常都是来自于有这么高手段的话，经常是国家级别的攻击。那这些黑客我听说是苏联那边的，那
对，新闻媒体报道是来自俄罗斯的攻击。
对对对。我觉得政府其实应该可以，我觉得每个国家的政府都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可以直接把来自于经常攻击我们国家的那个网络的那个那些国家的 IP， 就是直接把它那些卷，基本上如果可以把国家的 IP， 人家对方的全部国家的 IP 屏蔽掉，但是这个坏处就是俄罗斯苏联的那一边的人访问不了澳洲这一边的全部网站，
嗯，
全部都。那如果是可以在国家级别里面去堵这一个漏洞的话，那是可以的，但是有好处也有坏处啊。那在公司层面的去做的话呢，就是比如说 Medibank Private 啊，或者是 Optus 啊，这一些公司这些大的公营机构的，也不是公营机构的，就是会有很多私人信息的公司的话，我觉得可以如果多投放点资源去想一些方法，或者跟美国那边的大学合作就是如果可以把一些演算的方法，就加，如果多加一种加密的方法去演算一下，就是把我们个人的信息敏感的信息去加密以后但是这可能会导致我们用我们手机的 APP 的时候用户用 APP 的时候会比较慢，因为要解密，要立即的去解密。那这是一个如果可以加密。第二是如果在公司角度的话，如果可以尽量的不要拿这么多详细的东西，比如说住址，如果有电话，这其实是很难，或者是把某一些住址的比如说门牌号码或者是street name 去加密，我不知道是可以怎么做了。他如果他们可以有这种想法，那就更好。那第三从私人的角度去考虑的话，其实是不是应该不应该给这么多信息，或者拒绝给某一些信息给Medibank Private？ 我觉得这一些东西大家都经过这一次 Optus 和 Medibank 的这些泄露事件，或者是被黑的事件其实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去 大家可以去讨论一下。还有就是从大家是不是应该想一想啊，或者公司方层面应该想一想，是不是可以啊 ，APP 是不是虽然带来了好处，但是最终只要被黑一次，全部资料都会泄露出去，是不是 APP 不应该再用？还有就是啊，在Medibank 或者 Optus 这些公司的角度，是不是应该不要把这么多东西上线？
嗯，好嘞，非常谢谢陈先生的看法，谢谢您。
哎、OK，
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这位是石先生，石先生您好。
哎，两位主持人上午好。
你好。
首先我想确定一下，就啊不是确定，就是要提醒一下，就是说这次泄露呢其实是 Medibank Private 和 Medicare 不相干，换句话说绝大部分的公民是不相干的，因为毕竟是买那个私人保险的是少数，对吧？也就是说你是如果你是属于 Medibank Private 的客户，那么你的信息才会有公开的可能啊，才会有被泄露的可能，这是首先我想说。另外至于说据报道说这些东西都是苏联方面的，我觉得吧，我是不大相信，我觉得这是一些信口开河的东西。然后如果他能找到是苏联方面，他就一定能找到苏联方面的来源，对吧？这种东西呢国家之间就可以那就是可以提出可以做很多事情的吧。这种东西我觉得吧就是信口开河，就像以前所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个人口普查从中国方面来的啦，包括美国说什么苏联俄罗斯加入了参与了那个美国竞选啦，包括这次我们的那位加拿大那个也愚蠢的总理说中国干涉了加拿大大选啦，这种都是一些信口开河莫名其妙的，对吧？这东西。然后呢就是我也觉得就是这些信息其实也没什么，因为除了 Medibank Private 它有的无非就是你的住址、你的出生年月然后你的那个病史而已，这些东西黑客拿去也没啥太多用处。那当然有可能还有其他东西，就比如说你可能挂定某一张 credit card 信用卡，对吧？挂定了某一张信用卡，在信用卡上就是说直接支付费用，或者把那个费用打到你这个账号里面，这些东西呢也无所谓。因为什么道理呢？你可以通如果真正发生这样的情况呢，你可以通知银行拒绝支付的。因为如果银行查出这个东西你不承认的话，他也不要付，他也不能付的。所以呢没有太大的必要大惊小怪，也没有必要。我说我自己是那个 Medibank 的加入 Medibank， 但是我也觉得他也拿不了什么东西，所以不必大惊小怪。特别是很多并非是 Medibank Private 的客户的话，那更就没必要大惊小怪了。反正就是一点，自己呢就像我上次过去曾经前几个星期我们说的，当你要付出一笔钱的时候考虑再三，确认了以后再支付出去。当你打到任何电话，人家电话询问你任何东西的话，不要把自己的私人信息随意的报出去。因为除非是面对面，除非你到某一家公司去面对面，他需要你提供的那才可以。通过电话通过网络上的东西都不要给就行了。我个人是基本上是反正不大在那个网上那个买东西，因为网上买东西就是很可能会产生那个泄露，甚至很多 IP 地址可能网上的人家不是前一段时间不是说嘛，包括那个 Amazon 上面有很多链接，你有很多链接说链接到 Amazon 买什么东西，结果你链接前一发，这个 Amazon 这个根本就不存在。你要买东西一定要通过 Amazon 进入，然后再去买这个东西，还有保障，其他的不行，好吧？
谢谢石先生，
就是，不用这么紧张，大家不用紧张，自己小心点就行了。
谢
谢
石先生分享自己的看法，谢谢您。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行动听众热线节目。Medibank 遭黑客攻击事件是否会影响您对私人医保的选择呢？
嗯，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分享自己的看法。
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曾先生，曾先生您好。
哎，你好，早上好，大家
好，您好。
哎，是好，就是这样的，我简单说两句啊，很不幸吧，反正这是泄密事件，我都中招了，什么 Otis 啊 ，Medibank， 对我都收到他们来信。对你说要转公司吗？我不这么认为啊。倒不是我有多坦然，多么自信，我只是觉得都是市场上的公司在澳洲这里，无力吐槽啊，都是烂苹果是吧？你只能挑一个不太烂的。你说其他公司没问题，其实挑出来他们只是没有爆出来而已。他要爆的话，哪一天你也没他什么辙。然后你再看这些公司的话， 我们当时跟他们签约的时候，要我不知道在澳洲这里居住很久的同学都应该知道啊，我们都会有签那个 privacy 的那一项啊，那一款项。那么这些大公司他们有没有认真去执行呢？说实在话都没有啊，我估计大家签的时候都没有去看。然后现在 Medibank 他倒是姿态很不错啊，他跑出来说啊，他们跟澳洲政府的姿态是一样的，拒绝给这个黑客付钱，是吧？对啊，这个是没错，但问题是我们得追责啊。你当初承诺我们说这个东西 privacy 的，你是要替我们去保管的，对不对？但问题是现在大家也没有说这个事情，好像这个就不了了之了啊，是吧？坏事又变好事了。哎呀，我感觉就真没辙，这一公司真没辙。在澳洲这里，你说换哪个公司是吧？哪个公司都一样。真的，我就觉得，我也觉得真的挺无奈的，在这里真的挺无奈。你说，什么诉讼律师，什么集体诉讼，你说这些东西有用吗？就那些我在这里也试过集体诉讼啊，那些公司他就律师公司跟 Medibank 的律师公司在那里，最后他们私底下达成协议，然后你每一个环节你都要去跟进，你小老百姓你哪有这个时间去跟进这个东西啊？我这个说白了就以本杀人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刚才另外一个林女士打电话来，她咨询能够怎么办。我告诉她，很明确告诉她，什么东西你都不能做。说实在话，真的在这里就很倒霉的一个事情，包括申请那个什么 credit report 那个东西有什么用呢？你知道自己有没有被别人冒用了？知道又能怎么样？知道你要花时间去申诉，这些时间金钱谁赔给你？还不是你自己倒霉啊！而且这个东西你只能是知道，你能预防吗？你不能预防。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听众打电话说啊，这个顶多也就知道你个人信息、住址什么的，没什么关系，是吗？我今天冒充是 Optus 的员工，我给你打个电话，我说我从 Optus 打过来的，然后你怎么 identify 我啊？然后我就说啊，我知道你的出生日期，我知道你的地址，好，你相信我了是吧？然后我就开始骗你了。这东西层出不穷啊，但问题是在澳洲这里能有什么办法？我告诉你，没有办法。很无奈，对的，很无奈。你生活在澳洲这个地方，我来20年了，时间不算长也不算短，但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澳洲这里所有的 professional job 都是收费，很 professional， 但他们做的每一样事情都不是 professional， 我可以这么说吧，很直白，无论哪一行哪一业，是吧？大家知道啊，做房子，无论你帮衬哪一个大公司，你总能找到纰漏，为什么？公司大，他们法律部门强硬啊，你能怎么着？就这样子啊，
好嘞，
很无奈。
非常谢谢曾先生分享自己的经历和看法，谢谢您，祝您顺利。接下来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位是吴女士。吴女士您好。
喂，是我吗？
哎，是您，
请
讲，吴女士。
好的，首先我说我本身就是 Medibank Private 的客户，那么这一次这个事件很不幸，然后我想说我的看法。前面那个先生所讲的那个情况我非常的同意，真的很无奈。那么就这次的事件就引起了我联想一些事情，就是说我觉得澳洲政府应该有所作为，我们老百姓是做不了什么东西的，特别是现在这个是信息的时代，是高科技的时代，那么政府应该是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然后做好这方面的管理，然后各大公司现在我们可以从这最近的第二连三发生的这些网上的那个诈骗勒索事件，他们现在不是像私人去做这诈骗这么简单了，是像大公司，下一步可能像政府等等，这个我们应该看到这个可怕的前景。所以政府如果你再不作为的话，我们作为小小的老百姓，我们肯定最后损失是我们老百姓。所以说这一次那边这个事情涉及面太广了，那么现在也有人就是组织了诉讼，从法律的途径上解决问题，但是我觉得是没可能成功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Medibank 它本身这些大公司它应该有这个财力去组织一下他们在网络上面的管理，加强他们这些网络人员的技术，如何去应对这些黑客，他们是有能力做到的，他们自己要 从这方向去。
时间关系，非常谢谢吴女士分享自己的看法。听众朋友，今天节目中听友个人言论不代表 SBS 立场。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